雅鲁秘密的信徒。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6月4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乔治亚州梅肯所传讲的信息 Jairus, a Secret Beli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604。那很抱歉我迟到了，但我被堵在了外面进不来了，那这次是无法进入聚会了。那有人驶了进来，那堵住了大门，那我们开不出去，那赵德曼有人挪开了他。尽管我们感恩能够来到这里除了聚会中，那见到你们这些友好的人，相信这会是一个伟大的夜晚，那为着他国度的缘故，那许多的生病的孩子能在今晚得医治，许多的不信者那会成为信徒，接受主耶稣基督，使罪得赦免。那在往下讲之前，我们来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对这位王来说说话。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这份的荣幸，再次聚集在主再来的这边，意识到我们并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会在荣耀中显现，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蒙福的应许，就是在这彼此的生命结束之后，当越过这个幔子，会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帐幕在等候着我们。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帐幕，那在那里永不再有为病人的祷告了，也永不再有为罪人的祷告，那时所有这些彼此认的事还有地上的事都过去了。父，我们作为客旅和寄居的在这里，但宣称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在灵里叹息要得着成就。基督已经呼召了我们，他呼召我们，我们被拣选，为了他的缘故蒙拣选。我们多么的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传讲他的信息。主耶稣，今晚快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有需要将这个聚会掌管在你自己亲爱的手中，对每个人来传讲，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当我们来传讲主耶稣的时候，那昨晚我们享受了最美好的时光。那通常在聚会的开始，那很少能够发现那么大的信心，但这次看起来有点不同，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为此感到高兴。那这样的信心会继续，那很难说我们的主在后面几天会做什么。我想明天下午他们要在城里的礼堂举行聚会，也许那已经有知道他在哪里的弟兄们宣布了。那明天大家把还没有得救的人都带来，那每间教会这个时间我们不会在星期天晚上或星期天的早上举行聚会，因为那就会干扰城里的其他的聚会。那我们不想干扰任何的宗教的聚会，那我们相信星期天早上还有星期天的晚上，那任何服侍神的人，他们的职责是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那对你们在这里的来访者，那明天那你们自己去拜访一些的教会，让自己和大家熟悉一下，与这社区周围神的圣徒们熟悉一下。那明天下午来聚会，那明天晚上再回到你正常的岗位上。那今晚的时间，那当我们有像这样十个晚上的长时间的聚会时，那头几个晚上那我们的聚会很少超过三个晚上，那三到五个晚上就差不多了。但在这种的情况下，那我们有了这个大的竞技场，那我们意识到那这个大都会的市中心不是很大，大约我猜75,000人，我想有人告诉我，那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空间。那我总是那宁肯把我的聚会保持得很小，因为那样我就不需要乞讨奉献款来付清费用了。那我想如果有一件事是我在主耶稣里得荣耀的，那就是在这点上得到了帮助。那我没有任何的东西需要赞助的，比如一个电台节目、电视节目等等，那我只是来拜访你们，那这点小的开销那么马上那就能搞定。那我绝不允许人去乞讨钱财，那无论我们欠了多少的债务，他们都不可以这么做。那如果经理被发现在乞讨，那就是他最后一次做经理了。 因为我们来并不是为了接受人的钱，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帮助你们带一些东西给你们，你们就是我们的祝福。我们来不是为了你们的钱，我们竭力要在世界的范围内保持这种的事情干净清楚。那若主愿意，我们一周后的星期天结束聚会。那星期四我要去瑞士，那然后也许从瑞士去德国的法兰克福，那然后若主愿意再去瑞典，再回到美国，那继续穿越加拿大举行聚会。那么感谢你们的祷告，祷告改变事情，只有一件事情能够改变神的心意，那就是祷告。那神可以说任何的事情，祷告可以改变那个。那这话有点让人难以下咽，不是吗？但却是真理，圣经说的行了，这是。那你能想象先知以赛亚那上去告诉西西家说主如此说，那个真正的先知说上去告诉西西家说他不会从那床上下来了，他会死在那儿的。那所以西西家上去把他说，那主如此说，你要死在那里，你不会从这床上下来了。那当先知离开时，那我能想象那走到城门外的名人那里，那他们说，哦，神的先知啊，我们亲爱的王会怎么样呢？主如此说，他不会从床上下来了。那去到外院的士兵那里，那他们说，哦，神的先知啊，我们的王会怎么样呢？主如此说，他不会从床上下来了。门外的穷人们说，哦，神的先知，我们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的王怎么样，他的结局会怎么样？主如此说，他不会从床上下来，要死在他的床上，主如此说。那继续往外走回这小屋子里边，那老西西家转过身开始对主说话，说，主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来行走。那那是一句很大的话，不是吗？那样的见证，我存这颗完全的心行走，他还需要15年。那在整个的以色列国中，王室地上或政治上最高一级的人物，从政治上来说最伟大的人，在跟万王之王说话。那看起来万王之王若有什么话要对王说的，他就会直接对他说的，那肯定证明了是主在对他说话。但神有自己的行事方式还有意义，那取而代之的是主回到了先知那儿，他对先知说，那你去告诉他，我听见了他的祷告，我要存留他15年的性命。你能想象那把以赛亚摆在了怎么样的位置上吗？他又从城门口回去了，说，主此说他会活了，士兵面前主此说他会活了，对名人们说，主此说他会活了。我能想象他们会说，这是什么先知？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祷告，死亡变成了生命。今晚他会为这里的每一个罪人这么做的，出死亡而入生命。今晚他必为每个病人这么做，从疾病到健康，祷告改变事情。所以永远记住这点，不要停止祷告。如果你想成为本次聚会的障碍，那只要不祷告就行了。如果你想成为这次聚会最大的帮助，那不是财务上的，你对这次聚会最大的帮助是你每天腾出一两个小时为聚会祷告。如果主把它放在你的心上，就出去探访某人，把他们带进聚会中。如果他们还没有得救，祈求神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拯救他们。如果他们病了需要医治，就医治他们。那你可以给任何聚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困难的时候祷告寻求神的帮助。那只要转身进入到他的道中，那我的话是非常软弱的，正如我们都知道的是人的话，但他的话却是神永恒的话语，他不会落空。那我的话像我的人一样容易失败，那我只是一个人，你的话也是一样，但神的话不会失败，他被写在了这本书上。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从35节开始，那在我们讲一点点的神的话之前，我们要读一段经文，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么我们就要读他的道，那即使我的话落空了，那这个聚会也不会落空，因为他会落回到神的道上，他的道必带来他的目的。 那耶稣现在在说话，耶稣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麻烦师父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那愿主为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那因为这或多或少是一个信心的信息，那其次它是神医治的信心的信息。那我们这些聚会的首要的动机是拯救失丧的魂。一个身体，那无论那他们怎么卧床不起，病得有多严重，那即使他们今晚是完全的，那终有一天他们依然注定会死的。但那个魂当他得了医治时，就成了不朽的，会永远的活着。神的医治，许多时候人们说医治聚会的压力，那只在于那身体得医治。那如果你曾留意耶稣事工的大约 80% 是神的医治，而神的医治就像那鱼钩上的鱼饵，那你不给鱼看钩子，你把饵给他看，那他就因此那得到了鱼饵和鱼钩。那所以那就是我们对神医治的看法。神在教会里边设立大的神迹奇事，是为了使罪人意识到他的同在。那就像说方言的恩赐，那都不是给信的人的，而是给不信的人的，那这是给不信者的迹象。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不信者，那我向非洲、那印度和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异教徒们，那教导了很多的东西。但最难对付的不信者，那不是那个从未听过的人，而是一个按自己的方式，以自我为中心的不顺从神的人，那才是最难对付的一种人。因为他们似乎那太以自我为中心了，那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动他们。他们说，别跟我说话，我不相信这种东西。那最近一个人对我说，巴纳弟兄，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我说，反正那也不是给你的，那是给信徒的，凡信的就是他要给的。那他从一开始他就不是给不信者的。我说，所以你永远不会从中得到任何的红利的，那所以你就不用操心了。但是我相信疾病是神的荣耀。我说呢，真是奇怪，你让你的妻子因阑尾炎做了手术，那一定是把这份荣耀给切掉了。所以像那样说话的人一定是出问题了。神并不因人生病而得荣耀，他想要你痊愈。那么可称颂的圣经说，不仅如此，我愿你们身体强壮。那是经文，所以我们不能否认这点。那为了要有信心，信心必须有个根基。那你不让信心变得松懈啊，乱来，那信心必须安息他自己，那不是在人类推理的流沙上。信心安息在神道的坚固的磐石上，信心立在神的道上。只要主这么说了，那就解决了。那他不会随意的改变。那无论他们把事情解释得多么的真实，那画出多么真实的画面，那只要他违背了神的道，信心就永远不去看那个。那他会直视神的话语。当他说我是医治你的主，那你就相信这个，因为神这么说了。我们相信他，因为是神那么说了。那在摩西的日子，神差遣摩西下去拯救以色列的孩子们。在他能拯救以色列人之前，那首先是法老，那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出现了。那他是个精明的法老，也许受过埃及所有的神学训练，那精明狡猾。但是他没有，那他有个很好的推理，但他没有神的道。那他用科学推理这个，那说看看这儿，那他们在加增，那他们是那比我们更节俭的人，那他们可以凭较小的收入活着，那他们正在聚拢添加，那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马上制止这种事，杀死所有的婴儿就是男婴，那这样就不会再有，那他们就不会增长的那么快了。 那如果法老啊，他说要是发生一场战争，那战争一爆发，他说那他就可以跟我们的仇敌联合来与我们征战，他们会比我们更庞大，比我们更有能力。那他的推理是正确的，从科学上来说是正确的。那法老犯错的地方是没有看到神的道，他不明白那伟大的应许及神必祝福他们，无论如何都要领他们出来的。那不管科学说什么，推理说什么，只要这不是建立在神的道上，那我就为听从他的人感到遗憾。所以信心不能安息在头脑的推理上，它取决于主所说的话。那当摩西出去拯救以色列的孩子们，那摩西跟法老是不同的。法老用科学来看待事情，那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即使科学没问题，只要它是违背了神的道，就不要相信那种东西。如果它符合神的道，就为此感谢神，就像医生那医院一样。一些人说我们不应该有医生，我们不该有医院，那不该做手术。我不同意这个。我非常的感谢医院、医生和手术。今晚我为这些的电灯而感谢神。那我感谢神有汽车把我带到这里。但任何时候若这么行事违背神，我就不会同他有来往，就是这样。但当他与神同工时，那他们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自然的祝福。我们所穿的衣服，那要比凉鞋更好的鞋子，那肯定比光着脚好。那我们所戴的帽子等等，那比知识树产生之前所拥有的更好。那么为此而感恩。那医学科学这一支，那每一个能帮助任何人的发明，我们都为此而感谢神。因为记住这点，我亲爱的朋友，没有药物，没有医生，没有医院能够医治任何人。那世上没有药物能够医治你，那你去问问医生。他并没有宣称他们能。那我被梅奥弟兄采访过两次，他们说我们没有宣称是医治者，我们只宣称协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就是神。那看看这有多简单。那今晚如果在讲台上割伤了手，那世上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医治那刀伤，这世上还没有一种的药物能够保证医治重感冒。那每年有成千上万包括医生等等的人死于重感冒，瞧，那青霉素，那还有磺胺类的药物不是医治者，只是在神医治的时候来协助自然。那不是说一把刀割伤了我的手，如果今晚手被刀割伤了，那世上所有的医生都不能为此做任何的事情来医治这手。那他们可以通过那点听啊，那保持他的清洁，那给我打青霉素等等，但他们不能够医治，因为没有药物能够建造组织。神是唯一的造物主。那如果他们有种药能医治我手上的刀伤，那就能够医治我外套上的刀伤，就能够医治这桌子上的刀痕。那如果他能医治刀伤，他就会医治所有的刀伤，无论他在哪儿。如果一种药物能够医治刀伤的话，那说布兰弟兄，那你走偏了。好的，那你说药物是用来医治人体的，不是用来医治你的外衣和桌子的。好了，那么我用刀割了手，倒在台上死了，那你可以把我带到停尸房，用一种的液体给我的身体做防腐处理，那让我50年后看起来依然很自然。那世上最好的医生来把那个地方给缝起来，那一天给我注射5次青霉素，那把所有的消毒药水、药膏和治疗的方法都用上。那从那日起50年后，那个切口还将完全像他被切割的时候一样。那么如果药物能够医治人体，为什么他不能够医治呢？瞧得不是，那问题是这样。那你说布莱弟兄，生命出去了，那就是为什么？那就不同了。那你告诉我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神是谁。没错，所以不是药物医治，是生命医治。药物不能够建造组织，神建造组织。神造了你的第一个的细胞，神造了你的每一个细胞。那在下午较早的聚会上，那你们会听到的。那如果经理没有来，那么中的一些人会来讲的。那你会发现那医治是怎么发生的，癌症是什么，它来自哪里。那这是个不同的顺序，是个不同的生命，那是不同的。它是你里面的肿瘤，它并不属于那儿，是魔鬼把它放在那儿，那是一个魔鬼。那这就是它的本质。那这里本来有一个看起来很自然的身体，多年以来一直是那样的，过了一阵子可能出现了癌症。它是一个身体，是一个组织，细胞的繁殖，它是怎么来到那儿的？ 那若干年前你们每个人在父亲的里面只是一个小的精子，那通过圣洁的婚姻，那还有受精，那个小的精子那进入了母体，那这小卵子和精子倒立起，血细胞来自男性，那这血那母亲和孩子的血毫无关系，这是从父亲那里来的。那许多年前神是怎么样遇见的，那你们这里的人那如何，那也许你们许多人是农民，你可以取一只母鸡，那它下那么多的蛋，但如果它未曾跟公鸡交配过，那它们就永远不会孵出来，它们未经受精，那血是从男性来的。那取一只母鸟，那可以在窝里边产下满满的蛋，趴在上面孵那些的蛋，那它可以极其的忠诚，那忠心的趴在蛋的窝上，那直到它变得如此的虚弱，甚至无法从窝里边飞出去了。但除非它曾与雄鸟在一起过，否则那些蛋就会在那窝里边全部烂掉，它们不会孵出来。这我想起了一些老的冷淡形式化的教会，那可以孵他们，打到他们满地跑，任意称呼他们宝贝，他们给他们博士学位等等，但你什么也得不到，只是满窝的烂蛋。你最好把那些东西扔出去，来得到基督耶稣的正确的教会里边得到一些信心，得到基督这位伴侣。你说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我不相信圣灵，那是因为你从未接触到他，这就是了。女神和好一次，就会相信神道上的每一点，每一点对你来说都是真实的。那精子是从雄性来的，那神做成的那个，他多年前就做了。那个小胚芽开始生长，长成了一个人的身体，那他长成了现在的样子。那许癌症见了，那是另一种的细胞繁殖。那从哪儿来的？那首先，那通常一个癌症，那我们所谈论的那个是个最大的杀手之一，那它可以伴随着任何的疾病，任何的创伤，它来自一处淤伤，那通常在女人的乳房上，那它会产生癌症的突起，那就像薄煎饼那彼此堆积起来，如果被及时查出来，这就能够被手术成功的切除。那种红色的癌症就像流过的条纹，还有其他的种类，那肉瘤癌那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癌症。对于我们说的是癌症，那么你们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医生能够及时发现并切除，那就成功了。那如果他不能，那他就控制了，那这个病人就死了。他不停地继续的增长，在吸血，只是一个魔鬼。发生了什么呢？一个细胞。那撒旦所拥有的一切，撒旦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所创造的东西那里来的。撒旦不是个创造者，但是歪曲神所创造的。那他用那种的方式把好的变成了错的，用那种的方式歪曲了细胞。换句话说，这细胞被盗了。那对进行会的信徒来说，这是个大词儿，那不是吗？但不管怎么样，这细胞背离了，那这就是导致了问题的原因。那之后的开始的细胞上面生长细胞，那魔鬼的能力进入了那个细胞。那你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你是从神来的。但这个叫癌症的东西从哪儿来的？它是从魔鬼来的。生命只能够来自两种的资源，要么来自神，要么来自魔鬼。那东西继续长成了一个大的肿瘤，那就是我们在讲台上所对付的，不是肿瘤本身，而是肿瘤里的生命。那就是我们在对付的，在里面的生命。假如你是地上的一个癌症，用神的医治除掉你的方式就是叫你的生命离开，那你就会倒在地上，你仍在地上，但过几天那里血就会收缩。那一个人的身体死去，那个殡仪馆的人能够明白这事儿。那还有那个猎人也知道，那今晚你杀死一头鹿，那把它扔在秤上，那告诉小伙子们它有多重，早上再把它放在秤上，看它在夜里边失掉了多少的分量，那他在那里边几天，那然后再把他放在秤上，看他比起初又重了多少。那么就是这样告诉病人的观察，大约72小时，朽坏就进来了，那个身体开始膨胀，就像一条躺在街上的小狗一样。他躺在那儿久了就开始膨胀。那魔鬼从病人身上出来后，癌症就死了。那有几天他们感觉很好。那比如白内障，那肿瘤或无论是什么，几天之内他们都会感觉很好。那之后你就知道，首先他就开始膨胀，膨胀。那如果病人没有在神的道上得到真正的教导，他们就会失去医治，就像任何其他的事一样的确定，因为他们病了，那病得比以前重了两倍。那这是你得医治的最好的迹象，肯定的，他在肿胀，他消失了。那么如果你真的，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某个人身上，某个神的医治者，或某个自称有什么而却什么也没有的人，那你就完了。但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道上，从阴间出来的所有的魔鬼都无法让你否认，因为他已经在这里安定下来了。他不是在上面的头脑的神学里边，他在下面的你的心里。他不是一个知识的信心， 这是被全能神沉入你心里的一种的信心。那不管这路上看去多么的黑暗，你仍然喊叫赞美神，因为你知道神向你启示了，那就解决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候需要这些的指导，知道你的信心在哪里，不是在人的身上，不是在某个人为的仪式上，那或某个奇怪的感觉或类似的东西上，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道上，那这就是信心安息的地方。摩西不管这军队多么的大，法老的军队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对摩西来说什么也不算，但是在那上面遇见神时，他就明白了神的道，他被神的道知道了。那神与那位天使在燃烧的荆棘中遇见了他。你能想象一个老人在一座山的侧面燃烧的荆棘旁，那正在燃烧着的走到一边去观察这种事儿？那如果他走过去只是出于好奇，那就像一些人只是为了好奇而去参加聚会，说我要把一些叶子摘下来拿去实验室检验，看看为什么这些叶子不燃烧，那火笼罩着他们，那当火熄灭时我要看看他们里面有什么化学物质，那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得不到任何的东西。只有一种的方式知道神的事，那就是借着信心你接受的，你相信因为神那么说的，那眼见所能解释的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相信。那摩西看见了那位天使之后，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你注意到摩西想在去之前看见神的荣耀吗？那神就将他的荣耀显给他看了，那是什么？神的医治，把手伸进怀里变成了大麻风，再取出来又把手放回去，就得了医治。那所以神的医治是神的荣耀。所以摩西当他看见的是知道这天使这火柱与他同在时，那我告诉你，他就回到家找到了妻子西普拉，把两个孩子还有他放在驴子上去埃及了。那说到一个荒谬的景象，那看看这个，你们某些瞧亚洲的人，难道有法老的军队？那今天敌对的俄国的势力根本无法与当时雄霸世界的埃及的势力相比。法老的军队，那机械化的部队，成千上万的战车、马兵、步兵，他们打败了全世界。那这里有一个老人，80岁了，胡须垂在腰间，手里拿着一根弯曲的杖，那干得像骨头一样。他妻子坐在驴上，两边各有一个孩子，正在荣耀神。一些人说，摩西你要去哪儿？下埃及去接管。你能想象这种事情吗？那看科学会对此怎么说，但问题是他做到了。阿们。因为神应许了这个，神的道永不落空，他下去接管了。当神说话时，反对毫无意义，不管你病得多严重，残疾多严重，反对都毫无意义。当神说话时，他的道是永恒的，是永远真实的。他做到了，他看起来很荒谬的景象，但他下去做到了，因为他有信心。神已经应许了这个，他知道这属于神的领域，他就去做了，因为神与他同在。肯定的。那在人的儿子们又陷入困境的同时，神又赐下了他的应许，他的儿子主耶稣。那当他来的时候，他被误解了。那当时所有的教师那把一切都已经搞明白了，他们知道弥赛亚会是什么等等，但当他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设定好了这个的路线。那你知道吗？那当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时，祭司们却在争论他们衣服上的纽扣应该是什么样的。没错，他出生在山坡上，那他从未造访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神的天使来了，向牧羊人歌唱。没错，三个智慧人，东方的观星者，跟随这一颗神秘的心，或者说一道光引导他们找到了基督。当他在地上时，魔鬼对他的认识比传道人更多。没错，那魔鬼，那这些传道人说，这人是别西卜，他读人的心思，那他是所有算命者中最邪恶的，他是个聪明的家伙，我告诉你，他是读心术的人，他是别西卜，是所有算命者的首领。那个灵从来没有死去。那注意，但魔鬼却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圣者。那这个魔鬼是对的。保罗和希拉在那里举行一场大的复兴，那这些传道人们说，这些那个时代的教师们，那不是错的，而是那个时代的教师，那还有大的教会说，这些人是扰乱世界的，那他们是骗子。那一个老算命的坐在街上说，这些人是神的仆人，告诉我们生命的道。呵呵，那你知道你可以变得如此的仪式化，甚至那些被鬼附身的有灵的概念的人，都比那些仪式化形式化的人懂得更多。 那这话说得很大，会刺痛，但对你有益处。阿们。有时候我们必须得真的病了才需要吃药。那过去妈妈在我们吃蓖麻油时总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乡下长大，那吃玉米饼子黑耳豆，那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都在一个旧的杉木盆里边洗澡，那我们十个小男孩用一个大水壶倒进去，那大家轮流洗澡。那我记得那每个人都必须服用一剂的蓖麻油，那直到今天我都受不了那东西。难道我可以选择妈妈回教，那我捏着鼻子说，哦，妈妈，这太让我恶心了，我看都不想看见的。他如果不让你觉得恶心，对你就没有益处。所以有时候福音就是这样，如果不让你非常的恶心，对你就没有多大的益处。所以耶稣将福音从他的心里边倾倒出来，因为他是神为那个时代所拣选的器皿。那虽然人们想说该阿法才是，那虽然他们想说他们的教会拥有全部的光，那并不需要其他的任何人说什么，但耶稣是严格的按着，那听着，那基督借着道而来，但却与他们过去所听到的不同。那因为那与他们头脑中对着道的概念不吻合，那于是他们就拒绝听他。但神与他同在，神行其事，运行神迹。耶稣说，即使你们不信我，也当信我所做的事，因为他们见证了是父差遣了我。那人的儿子们，他们远离了，没有信心建立在他们教会等等的东西上，在道里边没有留下信心，只有他们所信的方式。那因此我们发现基督四处行走，医治病人，对人们说话，告诉他们他们患的不同的什么病或者任何的问题，而他们却说那是别西卜，那你瞧，他是个算命的，我们知道他是从魔鬼来的等等，但这一点都没有妨碍基督。他知道他被差来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他定义要成就这个，因为他知道主所说的话。他专注在那任务上，那每个神真正的仆人要做同样的事，哪怕你只是一个在厨房里边洗碗的家庭主妇。阿们。那当他真正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启示时，他就会真正的站立得住。不管邻居怎么说的，你们的头发长长了，那穿着得体的衣服，那邻居们说的过时了，我宁愿对着世界成为傻子，也不愿做魔鬼的傻子，肯定的。那我认为的是，那如果一个人让神的启示进入他们的心里，那就会改变整个的动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胃口，那么所有的一切都被改变了。在耶稣事工的时候，许多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他们相信他，但他们不能公开承认他，因为如果他们那么做，那那个联盟就会说他们要把他们赶出会堂，那如果他们去参加他的聚会就会被逐出教会。那所以但那个并没有教导他，他只是继续了传道。那今晚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的故事讲到了一个叫雅鲁的人，他是犹太管会堂的。那我一直认为雅鲁是个秘密的信徒，他心里相信，那有点像一名在边界上的信徒，他心里边相信的确实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相信那是神永恒的儿子，神的先知、祭司和王，但他害怕提到这点，因为那样做他会被逐出会堂的。那一类的人仍然存在。那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内心真的真诚，神就会在周围做一些的事儿，这样他就不得不露出他的本色了。那神通常会那么做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那肩负着他的重任四处行走，那一天晚上那就越过了海，那暴风雨来了，他从一个地方一路去到了另一个地方，去了加达拉，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疯子，这疯子跑了出来呢，当然他去那儿的原因就是我们昨晚所讲到的父，那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显给我看。那首先我看到一个异象要做什么，然后我就去做。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去做。那就去了加达拉，那有个疯子来迎接他，那祈求怜悯。耶稣对这些的邪灵说话，叫他们出来，那他们都是 那似乎邪灵不住在人的身体里边的时候就没有能力，那所以那就出去进入到猪里边。那接着人们出来告诉耶稣，那怎么不想要耶稣在那边，那要在离开的地区，那进行一场复兴要花那么太多的钱了。他们发现这个疯子回去做见证，将荣耀归给神。那当我进入荣耀之地时，我想要来见见这个疯子，那他曾经是个疯子，那我想要明白他得了医治之后的见证在加达拉养猪业者身上产生了多大的压力。那里一定是搅动了整个的地区，但他们不想要那可爱的耶稣，他们对猪和魔鬼的满足感比对耶稣更多。那今天这同样的事儿也在，没错。好的，那如果你不想要他，他永远不会把自己推向你，你必须得想要他，你必须得有个需要。一天晚上门徒在海边等候他，那他们先走了，他们想说那么无论如何都能够做得到的，我们要下海去。那于是那他们划了出去，那不等耶稣就出发了。那这就是很多这里的家庭问题所在，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那你觉得没有耶稣你也可以划过生命的海洋，但你会发现你的小船没驶出多远就会遇到麻烦了。没有基督你无法抵挡生命的巨浪。那他们出去了，我喜爱这个。天哪，等我想到这点的时候，那他知道他们没等他就出发了，但你注意他爬到山上，那望着那在海里的他们，他看见魔鬼那在那旋风中追上了他们，那开始上下颠簸那艘小船，但他的眼睛盯着他们，他在看顾着他们。也许魔鬼在外面什么地方追上了你，给了你疾病或某种的病，也许你被盗了或者类似的什么，但记住他爬上了荣耀的壁垒，坐在高处，他的眼睛看顾麻雀，那我知道他也必看顾我。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走上来看顾着你，他看到了你在哪，他知道我们今晚要举行这聚会，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对此有多么的关心，他知道你对他感兴趣，他知道你对天国感兴趣，他知道你的心在哪里，因此他看顾他的道。那接着我们注意到当小船在那些巨浪中上下颠簸时，那快沉了，那帆也断了，那桨也断了，那他们在那里小船浸满了水，那漂浮在海上，那魔鬼说那很快就会得到他们了。但突然间那他们一看见耶稣来了，在水面上行走，就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出现了。这可能是你最黑暗的时刻，今晚坐在这儿，可能因为癌症、肺结核、心脏病而被医生放弃了，但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走了过来，有时候甚至都没有被认出来。当他们看见了耶稣，注意到这一切的灾难，当他们看见并见到他时，他们却怕他，因为他们以为他是个灵。今晚许多人害怕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他们说我相信这个那个，那或他们是通灵术的，他们是算命的，或被鬼附的，或什么的。诸位，在那种的情况下，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他们却害怕的。今晚有许多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受苦，唯一能帮助他们的就是可爱的主耶稣，而他们却害怕来给他一个测试去尝试他。阿们，没错。那当水在涌来，那过了一会儿耶稣说不要怕，是我。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那就给我一个小考验，祈求就必得着。那所以耶稣给了他这个小的试验，但他尝试凭自己做这事时他就失败了，其他人也必失败。他们目光从耶稣身上挪开了，开始看风浪有多大。当他看见了风浪是反向的时候，那就开始沉了下去。每一个接受了祷告之后只看见他的痛苦的人肯定会沉下去的。你不要看你的痛苦，你要留意这位应许者主耶稣基督，定睛在他的道上，他是那位给应许的。耶稣看顾着这个要成就，耶稣把这个掌握在他的手心上，这个在他心里边的最深处安了家。他的话必须是真实的，把你的思想从你的疾病还有烦恼中挪开，将你的目光定睛在耶稣身上。那诸位，在岸的另一边，那他们一到那里， 那个在山上的小妇人，也许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医生的身上，那没有人能给他带来任何的益处，也许连农场都抵押了，卖了出群所有的一切，那他们没有一个能给他带来任何的益处，他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是何等的时刻，医生们可能带着所有的真诚试图止住那个血漏，但他们做不到。那我能够想象，他说巴不得我能够去到那位先知所在的那片土地上，那巴不得我能够靠得很近摸到他的衣裳。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来自神的道，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我就必痊愈，因为我听说过他许多的事。那天晚上，当耶稣整夜劳苦，门徒们渡过暴风雨的大海，那魔鬼竭尽全力要阻拦聚会，他会在每一次神所差来的聚会上这么做的。你们在为了公会教会里边有这种东西，你们的进信会有，那你们教会无论他们在哪，魔鬼都会竭尽全力阻止他的来到。那不管怎么样你都去，神那么说了，与他站在一起说，主如此说，我要抵挡魔鬼，他就会从你这里边逃走了。那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我能看见那群疲乏的门徒，他们疲惫不堪，整夜的划船。那耶稣在船尾打盹儿，当那破旧的小船滑进柳荫下的时候，努力听见人家开始说，那个神的医治者来了，让我们看看他要说什么。那我想听他说几句话，也许他会行一两个我们能看见的神迹。那我照他说，除了付钱给他看的事，他什么也不做。好好好好，我们要带些人下来看看他能干什么。耶稣一点都不理会他们，继续往前走，他没有跟他们争吵，他有父的旨意要行。那个小妇人，她从每一个不信的人中间挤过去，那可能在人群中还有人们的下面爬来爬去，直到她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然后她就完全满意的退了出去，她的信心已经接触到了，她就安息了。那当她那么做时，耶稣转过身说，谁摸我？在会众里边四处看，每个人都否认那是他们，她直接看向那个小妇人说，女儿啊，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好，那大约在那个时候，在井里外山的另一边有个小伙计，那是属于法利赛人最好的宗派，那一个著名的教会，他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那也许亚鲁在他的城里边是位出色的神学教师，那他可能有文学学士学位，他可能法学博士学位，不管是什么，那他总是一身教授的打扮。那在那些祭司袍子的下面，他真的相信那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就给了他一个机会去承认他的信心，并让他付出行动。好的，那我们发现等耶稣上岸时，那医生可能在前一天来，那就像基督徒通常所做的那样，那或者信徒或其他任何的人，那当有人生病时，他们尽其所能的为他们服务。那亚鲁有一个大约12岁的小女孩都生病了，那神知道他要做什么，那就是耶稣来那儿的原因。所以亚鲁的小女儿在12岁左右生病了，连续医生过来检查了她，说让我们给她一些的药物，那这些用水煮的树叶树皮啊等等，那可能会摆脱这种的病，她发烧了等等。那日子过去了，她的呼吸开始下降，那所有这些补救的措施，那可怜的人都做了那个时候她所知道的一切，她尽其所能了。那可能是那这家的直系的朋友，那都用了所有的药物，还有他所能做的一切，那女孩变得越来越糟糕。那最后那他进来去给他量了脉搏，说亚鲁你和你妻子出来一下，我要跟你们谈谈，那我有件很难过的事要跟你们说了。那我不愿这么做，但作为你们的医生，那按着我所有的科学的知识，你的孩子要死了。那我在观察他的心跳，那每分钟都在变慢，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给他用上了，但他的病情却越来越恶化，那呼吸快要停止了，你的孩子活不了多久了，所以那请你为这噩耗要做好准备。那小亚鲁这医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都想象的付了医疗费，那感谢了所做的治疗就走了。这可怜的小家伙，那亚鲁太太他在哭，那可能亚鲁本人也是一样。那然而那在他魂的深处，那有一个小小的火花，那他听见了拿撒勒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应许在那个日子会差遣他下来， 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以赛亚说瘸子必跳跃如鹿，那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如果那人应验了这应许，那他就拥有神的荣耀。那所以他说，那我看见，那他进去拿了他的帽子，那所有的人犹太会堂的成员都围着那看着孩子死去。那我能够听见他们说，亚洛你要去哪儿？那亚洛说，那我要出去拜访一下。那肯定有人告诉他耶稣要来了，那即使是今天，那也是个很好的宣讲的信息，耶稣要来了。那他们听见他要下去，那在下面，那确切的说是在河岸那边的柳荫下，那他们听见他要来了。所以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所以亚鲁戴上他的帽子，那小祭司帽子，这就出发了。我能够听见他的教会声说，亚鲁你要去哪儿？他妻子说，亲爱的你要去哪儿？他说，我要想法子去见耶稣，这是一件好事。那在苦难的时候，那要去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能够听见他的同伴还有所有的执事对他说，伙计，你会被逐出教会的，记住这个，等到下一次总会的时候，那我们肯定会把他赶出去的。你知道大祭司说的，任何跟他那样的人来往的，我们都不会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了。但听着，那关键的时刻到了，他有需要，那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当需要的时刻到了，当死亡敲响了门，那如果你从未尝过圣灵血的滋味，从未知道神重生的大能，那你现在可能会嘲笑，但当需要来的时候，你根本不在乎谁站在周围了，不管是不是会被逐出教会，你会找到通往基督的路的。就像任何的事情一样的确定，你的教会信条在那个日子不会有任何的用处了。不管你是多么忠诚的教会的会员，耶稣说人若不重生，那今晚让你相信的小火花，听听这个，用信心来浇灌，神会使得长成你救恩的树。那当我看到那这个小伙计下了山坡，那所有的人都批评他，但记住，他现在不能够说啊，我要等到那更方便的时候，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他必须采取行动，他必须去到耶稣那里，否则他的孩子就死了。弟兄们，今晚如果我们不让人们归向基督，他们就会死了，时候到了。人们说到千禧年里边，我会相信神的医治，那当你都成了不朽的，你需要神的医治干嘛？今天就是那日子，不再有机会了，这是救恩的日子，让我们把人们带向基督。那我看见亚鲁继续向前，那不一会儿，那他就接触到了这个可爱的小个子，那他的眼睛疲惫，那身陷下去，他只有30岁，看上去好像有50岁一样，来自工作的压力。那他们告诉他，他看上去好像50岁，他说你还不到50岁，不过是个人，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在我亚伯拉罕之前我是，呵呵，这就是他，在他30岁时看上去像50岁，他走来走去可能腰都弯了。等亚鲁看见他时，所有的祭司都站在那嘲笑着取笑着等等。那一些人因着妇人得了医治荣耀神，那这个祭司说那不过是心灵感应，根本没有什么，他并不认识那个妇人，那他怎么知道他得了血漏？都不相信那个人是属魔鬼的，这脾气不取笑的。但一些人喊叫说，何塞纳，归于至高的神，他们在欢喜快乐。那我曾看见祭司说，你看到是谁在做这事吗？那帮垃圾卑贱的人。哦天哪，如果需要那个来相信神，那么我就是卑贱的，没错。那普通百姓乐意听他。那接着亚鲁走上来，他成为那些卑贱人中的一员，都就像接头的表达方式那样说的，那他跑上去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我有个小女儿躺在那儿快要死了。那我的想象他这么说，我听说过你，那在我心里我一直相信你是的，我知道我被教导那不要相信那种东西等等，但主要在我心里你知道我的心。如果你知道那个换血漏的妇人，那你就知道我一切的事情，神已经告诉你，毫无疑问你知道我的心。所以我来了，我求你来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这就是了，你的信心所在之处。那对亚鲁来说，按手在他身上的是犹太人的方式，犹太人要按手。那但罗马的百夫长就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到我屋檐下，我实在不配，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仰望那个权柄，他说我是有权柄的人，我对这人说去做这事，他就去做，我对这人说来吧，他就来。因为他知道那一百人的长官呢，就是百夫长，那一百人必须完全照着他所吩咐的去做。他知道耶稣基督把所有的疾病和鬼魔都掌管在他的手下，只要说一句话。哈利路亚，我知道你们会叫我圣火轮的，所以你们干脆最好让其他人现在就开始吧。没错，这足以把你变成一个圣火轮的。吼吼，只要你说一句话，那也就是你所需要的，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阿们。亚罗说了，我被教导要按手，所以求你按手在我女儿身上。耶稣知道无论如何他都会去的，他说好了，我们会去的。他们就离开了。小亚罗环顾四周，他听到耶稣说我会去的，那就感觉好多了。那如果你能跟耶稣面对面几分钟，那一切都清楚了。从那时起你就不在意他们怎么说你了，只要你让耶稣同你交谈一会儿。他沿着这条路走着，那他的头向后仰着微笑着，你知道的，环顾着每个人，他不在乎他们怎么嘲笑着，他正与耶稣同行。任何曾与主同行的人都会在意批评者说什么，他曾与他同行。他走在路上，那这个人是先见，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我知道他在别的地方行了这事，他已经给了我确据，我来了。那一路走着，那现在注意魔鬼，他说我要把支撑他的东西都给他敲掉，我会好好修理他的。他就走了几个小时，那一个人跑来说不要麻烦师父了，你的小女儿已经死了，那他妈把他们放好了，他死了，不要再搅扰师父了。在雅鲁听见那个，我能看见他的心脏都不跳了，他捂住自己的心口朝耶稣望去。那耶稣清晰的，那好好，天哪，我甚至找不到一句话的描述，那就是知道如此，不再畏惧，不管他周围有多少的困难，他总是很平静。我能看见那双神圣的眼睛转向亚鲁去看他的反应，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知道异象怎么说的，他知道神对着道是信实的。当他走到那里时，他们都在尖叫哭喊，我能够听见亚鲁教会的法利赛人，他说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跟着神的意志就搅在一起，医生明明地告诉你说你的孩子要死了，所以你交上你带来的羞耻，现在你要怎么办？亚鲁抬起头来，他直接走进去，外面的人继续纷乱着，大吵大嚷，耶稣说让开，换句话说保持平静。他说女孩没有死，他睡着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因为他们怎么说，他们借着教会的方式认识的，但我知道救恩的道路。他们说呢，我们知道他完全的疯了，他说的没有死，我们让他躺在那儿的，医生说的死了，殡仪馆的也说的死了，他已经变凉了，躺在了沙发上。那他死了，这狂热分子说的没有死，他说他睡着了，哈，远离这种人。那你知道耶稣做了什么吗？他们取笑他。那知道他怎么做的？耶稣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没错，所以不要嘲笑他，你可能会被赶出去的。耶稣把他们赶了出去，全都赶了出去，留在了外面。一群不信的人围着他，怎么能够做任何的事呢？信徒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聚集在一起，祷告，直到基督进入他们中间，然后神迹奇事就会发生。这就是耶稣把他们都赶了出去，他们在那里，那里被一切的不信包围着。现在对于孩子的父母站在那儿，他们相信，彼得、雅各、约翰是唯一能与他同行的人，信心、盼望和爱。带他们进入了房间，关上身后的门。那在外面有一堵不信的墙，但耶稣被赋予了一种的能力，地上的事情失败后，他可以用另一种的语言来说话。耶稣向孩子的魂所在的世界说话，一个僵硬死了的女孩在生命中绽放，再次站了起来。他大声说大力大鼓面的时候，就叫他回到了生命中，他把他呼唤了回来，说闺女起来。他拉着他的手给了一些东西吃，他们可能给他涂了香膏，血都没了，所以他们说给了一些的食物，这让他强壮起来。今晚我多么的高兴知道耶稣基督仍然活着并作王，今晚仍然是那时的同一位神， 他永远的活着，要对神有信心。我很高兴朽坏认得他的主人，灵知道他的创造者，没有别的办法，只要神的儿子一呼召他，他就必须得回来。今晚我很高兴，如果他呼叫我们的名字就在他的册子上，你不高兴吗？我的罪人朋友们，今晚我靠着神的恩典相信你的名字要被记在他的册子上，这样你就可以在罪得赦免的过程中认识他，你就会认出他是你的救主。我们来祷告。那弹钢琴的或者弹管风琴的，如果愿意的话，先来轻轻的弹奏与我同住。那姐妹如果可以的话，会众低头一会儿，现在每个人都祷告，全心的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他知道万事，能行万事，他爱每一个人。那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是信徒，我相信此刻神会对你的心说话，这现在是相信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当我们在等候，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父啊，我祈求你怜悯我们众人，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求你赦免我们。经上记着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并不是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佛愿许多人今晚得知相信和得救的知识，因为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那我们低头祷告。那在神的同在中，有没有人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是个罪人。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坐在楼上的。哦天哪，那当我再看一遍时，你可以从各处看到他们。愿神怜悯。哦，那当我走到这里，在我左边的方向，那就看看站在上面的，那你们愿意举手吗？那在那里看见一个异象，他的头就受了困扰多日，对不对？没错。你说巴兰弟兄，我不知道这事儿。那几乎所有的先知等等都被认为是神经质的。那看看威廉考伯的写下了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写完那首诗篇后，那想要找到条河去自杀。看看斯蒂芬福斯特，那你们南方人，你们爱他的老民歌，他写下了世界上最令人心动的民歌。那看看他，那每次他都被认为是神经质的，每次他写一首歌就出去喝醉酒，最后叫了一个仆人拿着剃刀自杀了。他会上去进入到灵感中。那看看先知约拿，在鲸鱼肚腹中三天三夜后他出来，如此强大的力量在城里边传讲，那座城就跟这里的圣路易斯一样大。那叫人们悔改，把麻布的披在动物身上，然后他上去坐在一棵树底下，那一根藤的底下，祈求神夺去他的性命。看看先知以利亚，在他踏上加密山之后，叫火从天上降下，同一天又叫水从天上出来，行了大的神迹。后来在异象离开了之后，就跑到旷野，在那旷野里徘徊了40昼夜，结果神发现他蜷缩在一个山洞里。那也许跟你读的有些不同，再看看那是不是真的。瞧，这是真的，那会对你行一些的事情，那没有必要试图解释的，那只要相信就是这样。那我相信昨晚我们教的祷告卡，那昨晚男孩子们发了100张，那我们教到前面的几个，让我们从那么中间开始，那今晚从某个号码开始叫，那让我们从那开始叫的，所以那我们只要让几个人上到这里，那几个就够了，只需要几个让神的灵运行，那然后他就在各处运行了。那你明白了，那这就是所需要的，那并不需要上来这里，那上来这里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想在第一个晚上感受一下人们，那你们每个人都神，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魂一个灵，那所有那些灵都在运行，那你触摸那感觉，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拉着那人的手领他出了人群，那就是我今晚说的，他是每个人从房子里边出来的原因。那你必须让他们出去，只留下你自己，直到人们真正的踏入那个信心，然后他就到处运行了。让我们从某个地方开始，让我们来看看，让我们从51号开始。那学校祷告卡51号，那在会中吗？祷告卡51号，看看你的卡，那你有51号祷告卡吗？好的，学校52号，那么就这样开始，先生，那你过来这里好吗？52号，有人祷告卡52号吗？女士，53号，如果你有53号，你请站起来。女士，54号，你请站起来好吗？好了，55号。 那五十六号，五十六号，那这个定律是五十七号，五十八号，五十九，六十。那每个人都保持真正的敬畏，就坐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那继续祷告。那在会众里，不管你在哪，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很后面。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来看这边，相信，看会发生什么。那注意听你的名字。那听着，今晚后面有多少人生病了？那会众中任何地方没有祷告卡的人，没有祷告卡有病的，想要耶稣医治你的，请举手。来看看。天哪，我真是相信事情会如此。那你要做的就是，只要做着祷告，真正的敬畏，只要敬畏，不要四处走动，只要做着的祷告，说出来说我，那不要让自己紧张，那不要紧张，只要放松，说父啊，我很感恩能在你的同在中。那在这天空下，那今晚我想要你怜悯我，我需要让这位传道人转过身来对我说话，鼓励我的信心，让他教导我这个人，那给我那样的鼓励，主啊，我会非常感恩的。那你这么做并感恩敬畏的救亲主，那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这么做，神必为你做这件事。那你们底下有多少人了？那让我们再多叫几个。那下面的最后一个号码是什么？你的号码是什么，姐妹？六十。那让我们再多叫五个人，六十一、二、三、四、五。那这样就可以组成很好的一排人。那多少人站在这里并不重要。那这是为什么？你不想让太多人在这里？那因为你站得很久。那有时候，那我出不来，那圣灵进入会众了，我必须跟随圣灵，那就是我所能做的全部。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每个人都低下头，那保持敬畏，尽可能的敬畏，那要忠心，要祷告，那对神有信心。哦，主啊，求你怜悯，今晚我祈求你神圣的同在，向这群会众吹气，主啊，使一切成为可能。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敬畏的等候时，愿你的圣灵以极大的方式运行，祝福这群会众。阿们。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那如果你是，那等一下我想看看这群会众。那你们在祷告队列里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朝这边看一下。那你们对我都是陌生人吗？那如果是，请举手。那如果你们都是陌生人的话，好的。那我在聚会上，那唯一认识的人，那是我的同事，站在这里的伍德弟兄。那当我认识的，他是和我们一起的，他是卖书的。那这里坐着雷奥梅希尔还有钱高德，是我的录音带的朋友。那他们带来，那他们有磁带等等，还有别的弟兄，我认识他。那他也随着聚会。那还有从南非来的汤姆森弟兄。那据我所知，这些是我所认识的唯一的人了。那除了我的儿子跟站在那里的病人们，那是我所认识的全部了。那天我在这里遇见几个优秀的传道人，那这个委员会的弟兄们，但我认为即使我在底下见到他们，那我也不会认出他们来。那我看不到他们，我几乎的记不起他们的面孔了。那我想告诉大家，现在非常的安静，让你的孩子靠近你。那因为特别是癫痫是一种那从我这里逃脱的东西。那你们意识到你是在对付邪灵吗？那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让我们看看。那任何地方的人请举起手来。那你不记得在圣经里边那人得了癫痫吗？那有人过去了却没有权柄，那是我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吩咐你出来。那个灵出来去到了那人身上。不久前某个传道人来参加聚会，他带了大约二十八个会众。那个小婴孩在讲台上，那个小婴孩那得了癫痫，那用布抱着根棍儿塞在嘴里边，是一个衣夹。那他们有一个，那孩子正在发作，那无法让他们停下来。那这位传道人坐在那儿像是在笑。那我环顾四周，我告诉他们所有人低下头，那他们不愿意那么做。那这个人只是坐在那儿，所以苏远回到他那里，他说：“那听着，这是个公共场所，那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说：“好，这取决于你。”我说：“父，不要让这可怜无辜的孩子承受那个人的罪过。”我说：“撒旦，你离开了，那你可以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了。”那几千人坐在那里，有整整二十八个人癫痫发作，倒在地板上，口吐白沫等等，那仍然患着癫痫。那只是几千个病例中的一个。所以你们要敬畏，我们不是把教会当儿戏，那你们在神的同在中， 所有警卫做好了，那不管说出的是什么，你们就按主德灵所说的去做。那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轻轻的来唱，只要相信。那现在大家一起来唱。好的，只要相信。现在呢，只要唱全心的相信。没错，有什么东西在骄傲你？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信心，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那我想知道多少人愿意跟我这么做，举起的手向上唱。现在我相信，现在我相信，现在我相信，凡事都可能，现在我相信，现在我相信。天父啊，求你此刻来到这聚会中，我去求你说，求你今晚帮助我们，愿这天使同在，奉耶稣的名。现在我相信。那你会呢？那现在看这边，全心的相信，那期待着，那期待神触摸你的身体，他必怎么做。我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将每个灵都置入我的控制之下。那诸位圣灵，那来把这个人带到这里来。那保持敬畏，那你走近一点，先生。那没问题的。那对，在会众中的人，那不管你在哪儿，那保持敬畏。那听着，那为你的自己的缘故，因为当他去，那他们今晚在这里展示了他的照片吗？除了天使在照片上，你看到了吗？那么也许会在什么时候，那讲到这个呢？他在这里，他们拍下了他，把他带到了华盛顿特区，这是唯一被科学证明的是真实的超自然的存在，他是有版权的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道格拉斯摄影棚。那他离开时，那我看到他移动到会中的上方，那我必须留意他在哪儿。那当我说话时，那你们要听，那听了对谁说话，那无论在哪都要敬畏。那当你站在这里，在祷告队列里，只要听他告诉你的，那让完全的照着去做，那你会注意到的。那当我从那来的时候，那如果能告我，当我从那里出来时，如果是我在说话，那就是我。那如果是圣灵，有什么事发生，他就会说，诸如此说。那你注意这个，你们会中。当他这么说时，把它记在一张小纸片或什么东西上，那注意看他。如果那件事没有成就，完全照的方式，那你就把它寄给我。那这里的录音机会把一切都录下来。这是小伙子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录下那些的录音。那我们录下了所有的话，从我还是个小婴孩起，就没有一次失败过。不可能失败，这是神。那如果是我了，他每一次都会失败，但那是神，他不会失败。那个人站在我面前，那可能是我这个年龄的人，也许比我大一点。那据我所知，他和我彼此是陌生人，我们是吗，先生？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神认识我们俩。那你走到这儿，我就看出你是个信徒，因为你的灵感到欢迎，那我就是这么知道的。那当拿了叶走到主耶稣那里时，他说看着这是个以色列人，瞧着知道那他是受欢迎的。那我转向你，那如果你是个批评者或什么的，那就会一个黑影移动起来，那我就知道有问题了。但你是个信徒，那现在你和我之间有样的东西，也许我在神的神圣同在的影响下，那我不知道是什么，那但你意识到某件事正在发生。那作为一个诚实的人，那如果你愿意向人们举手，让他们知道，那你可以说，那你是在一个除了人之外的超自然的同在面前吗？那对任何站的这么近的人来说，在我和这人之间， 那是他江湖住一样的东西，他就在我和他之间在旋转。那他知道，那过一会儿他就会落在他和我的身上。那他知道他在这同在中，在神的同在中。我不认识这儿，从未见过他。但现在如果圣灵高，他会告诉你一件事，来鼓励你，那或者使你灰心。那其中之一，那我不知道，那必须是他去做。但如果他那么做了，那你就会承认他。如果这是真实的，你会承认他吗？那就愿意做他告诉你做了任何的事吗？如果他告诉你的是真理，你就知道他神圣的同在就在这里告诉我要对你说什么，对不对？那弟兄愿主应允，这是我真诚的祷告。那你是今晚这里的第一个病人，会中有很多有信心的人，那他们在各处运行，那疾病的能力那正在运行进来，那是人们的信心在做这事。那只要不是我，是他们自己的信心在拉动那个，不是耶稣医治的那妇人，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如果不是，那不是他，他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在这里也是一样，信心在从各处拉动。但是那我看到在你我之间似乎有某种那在漏水一样的东西，我看见了在你我之间在运行，好像一滴滴的落下，那是一种血液的问题，那是血中的什么东西，那是你血液里的酸。我相信医生是这么说的。那我看到很瘦的人，那他说那是你血液里的一种的酸，那是由糖尿病引起来的。糖尿病那导致了酸进入了你的血液，对不对？那你现在相信吗？那瞧，你跟这人谈的越多，瞧，现在让你们知道，那现在我只能为你祷告。那我不知道，在南高说话的时候，我就转过身跟这人说话。那他可能，那他说话时间越长，但通常我不会对一个人说太多，因为还有其他的人，就会使我虚弱的。但现在为了让你知道，那我只是跟弟兄再谈一会儿，看看圣灵会不会说别的什么。那他渴望看到这是否是神的旨意吗？那就祷告他是神的旨意。那为使我们知道，那现在就跟你谈谈。那他说出的是真实的，我们看看他会在说什么。那如果他说了什么，那当然会是他在说，那不可能是我。你知道那个，那你意识到那个，但不管是什么，那当然现在这似乎是个梦，那只是另一个世界。我看见他又在我们中间运行，那不，他是一个，那只是另一个人。那这眼前里边有一些的东西，哦，他是一个，是一个儿子，你有一个男孩或者什么的，或者是一个儿子，对吗？他的眼睛出了问题。然后我看到一个小女孩，那是他的女儿，也就是你的孙女儿，她的眼睛有问题。你相信吗？那既然你已经相信了，那就去吧，照着你所信的方式去得到的。奉主耶稣的名，我祝福我的弟兄，为了神的荣耀，愿主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想要的。只要你有信心相信。好的，那至于这点，整个会众现在应该都有信心得医治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该有信心了，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我看见主的天使悬在一个女士的头上，正看着我祷告。你的胯部有问题，对吗，姐妹？你当时在祷告，你说主啊，让他转向我。你还有疝气，对吗？是的。你还有个肿瘤，对吗？如果事情举手，那你可以站起来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医治了你，你好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只要有信心，继续祷告，继续相信，不要怀疑，相信凡事都可能。哦，何等的奇妙，我们的主耶稣何等的奇妙。那是这位女士吗？那这是他们带来的女士吗？那我看到那个牌子写着个人工作者，你为这个聚会工作，对吗，律师？好的。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 这是我们一生里边第一次见面，但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俩，对吗？他认识我，他认识你，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他知道我要做什么，他知道你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的目的地在他的掌管之中，在他的手中，只有他能做这事儿。姐妹，你意识到这一点吗？那我们彼此是陌生的，那只有神能做这事儿。如果现在和你交谈，如同此刻在场的主跟那井边的妇人交谈一样，他说请给我水喝，他就开始跟他交谈，直到他准确地找出了妇人的问题所在。他发现他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生活在淫乱中。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他说你有五个了。他说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他说我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对不对？那是今天弥赛亚的迹象，对吗？因为弥赛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行为上是一样的。弥赛亚自己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示我要做什么，但我在跟他交谈，就像他对他所做的捕捉你个人的灵，那我们是陌生人。那首先我看到这妇人，那如果是会众，如果的声音足够大，我希望是的。我看到这妇人正在离开我，她的脊椎有问题，她有脊椎的问题，她的脊椎坏了，那是真的，对吗？律师，如果是请举手。看到我们神的圣灵是多么觉悟的错谬吗？那就是你的问题完全正确。那当然神能不能医治，这取决于他的信心。这些事儿不是为了医治人，而是要使你们意识到神在这里。瞧，那你可以说那个人是个，那随你想怎么称呼这种事，那无论你称呼的是什么，那就会决定你的目的地。那我会这么说的，瞧，那无论那打耶稣脸的人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力，肯定没有的，但摸到他衣裳的妇人感觉到了能力。你今晚摸的是他，不是我。吼吼天哪，那不要这么想，那不是我，是他。瞧，那我跟你们一样，那比你们更糟糕，那更低下，因为你们这些人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长的时间，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婴孩。那你们只要称呼我是你们的弟兄，我就会转向你。但你们一些老圣徒在这里的这些的老的教会里边背着他们的十字架许多许多年了，我很荣幸能够站在你们面前，所以我确信毫无疑问我正在向你们介绍主耶稣基督。没错，那只要你相信，那我希望你是的。那这位女士，让我们看看什么什么？哦，她是脊椎的病，我相信是的。好的，那就是问题所在。那如果我跟这位女士多谈一会儿，那就会说出她更多的事或别的什么，那可能会的，我不知道。那我们跟她谈一会儿，看看圣灵会说什么。那好，你可以看到那不是你在猜测的东西，而是一个事实。那真是，这是一位如此了不起的主耶稣，多么的奇妙。那就刚刚离开了我，那他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刚感觉到他离开了，去到了某个人的身上，就像任何的事一样的确定他离开了，去了某个人那儿，恩膏离开了我，那生命出去了。那看我手上的汗，瞧，叫他离开了我会中有人。那让我们来看一看，那这里，那如果你觉得你在圣灵里，那看看站在这里的，你看到了光了吗？他挂在一个坐在这里女士的身上，正看着我，他一直在受苦。我看见他走来走去，拖着他的头，他有头痛，那一直头痛，就坐在这儿。你相信主耶稣医治你了吗？会使你痊愈吗？那你接受吗？相信吗？只要你接受，你就可以得着了。主耶稣祝福你。瞧，你不需要祷告卡了，你需要信心，信心能做成这功。瞧，信心会使你痊愈。那我相信这是病人，所以我们要他刚刚对你说话了，对吗？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那你全心相信他会医治你吗？全心的相信你会相信你得了。那我看见你 我看见某个建筑，哪只去这个建筑里面？是一间医院，你刚从一家医院过来，那是你有高血压，我看见他们给这样给你量血压，血压太高了会导致中风的，是的。那有一个小女孩跟你在一起，那个小女孩的脚有问题，她的脚残疾了，我相信是左脚，我看见是左脚摔了出去。那个小女孩是你侄女的女儿，是的。那那位女士是这孩子的母亲，在医院工作，那是真实的，现在就安守在那孩子身上，愿主应允你心里边所愿的。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神是个受敬拜，受敬拜的对象，那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边敬拜。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了，不管是什么，只要对神有信心，如果你相信，神必将祝福赐给你。哦，天哪，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那正朝这边看，你全心相信神必医治你的花粉热吗？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有点让你感到震惊对吗？那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如果这么做，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阿们。高血压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高血压吗？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没错，神祝福你。阿们。你好，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你知道你是在你弟兄之外的模样的东西的面前对吗？叫你是他的同在，那不是个很奇妙的感觉吗？那骄傲的正在降下，就在我和这夫人中间，那他往后移动了，一个黑暗的条纹跟随着他，我看见许多年前的他，他比现在年轻了很多，那里被某样东西或别的什么折磨，看起来他们不能那里再睡觉，是睡眠的疾病，那里身体有的，他又回到了你身上，也到了一个地步，那里非常的激动，那我看到你在想，那你该不该开车啊等等，你担心那些的事儿，那是事实吗？那你相信神会在这一刻使你痊愈吗？那过来这里，天父啊，你的灵在这里知道这一切，我祈求神你祝福这妇人，我奉你的名所祝福的，愿他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愿他的怜悯与你同在，降在你的身上。你好女士，我想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对吗？那我们彼此不认识，但神知道我们俩对吗？那如果他知道我们俩，他就知道万事，他能行万事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所以他就在场，他无所不能，他能行万事。不久前我看见你，不是你要去那里去做检查，是癌症的检查，那你还要再回去，很快就要再回去做检查，那看看是不是癌症。没错，那为让你知道，那我是你的弟兄，正在告诉你真理。你有一个你在惦记的人，那是个瞎眼的，那是你女儿，她是个瞎子，把你手上的手帕放在她身上，然后把你的医生告诉你的关于癌症的话告诉我们，那你会发现她没问题了。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愿他的怜悯降在你身上。赞美归给后赐万物的神。 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赞美神，每个灵都必须降服。只要你现在你无法隐藏自己了，他在这儿。如果你朝这边看，那无法医治你，但你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没错，这里躺着一位老年的妇人，正看着我，知道她有什么问题，她瘫痪了，她丈夫坐在她旁边，听力不好。这里位女士的患有胆囊炎，刚从医院里边出来。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得了小儿麻痹，要信心相信，那才是关键。我无法医治，神从未赐给我什么东西来医治某个人，他赐给我一个恩赐来激发你对他的信心。好，知道他就在场。坐在那儿的女士，坐在那儿，坐在那边尽头的座位上面，有肝病的，你怎么想的？你相信耶稣基督当时就医治你了吗？你觉得东西从你身上经过，对吗？这就是了，你得医治了。妈妈，那个按手在她身上的女士，她当时也得了祝福，因为她有膀胱的问题，她当时就得了医治。妈妈，没错，绝对没错。坐在她旁边的女士，她搂着她的肩膀，你得了疝气，对吗，女士？没错，妈妈，想你不能隐藏她的存在，她在这儿。妈妈，哈利路亚。归于永生神的羔羊，他无所不在，无论哪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不管你祷告中求什么，他说我必做的。听着，我不是狂热分子，神知道这点。我们的天父从天上垂看，我正看我面前的这群会众，天上的神来的时候，要在审判的日子审判我。神的光不断地从后面的会众中闪烁出来，那正在变暗了，我太虚弱了，几乎站不住了，但后面的许多人都得了医治。他们离我太远了，无法准确地看到的是谁，但天上的神知道这点。许多时候他在那边的人身上闪烁，我知道那是神给我的迹象，表明那些人在那里一直在得这一阵。神知道那是事实，因为我凭着他神圣的道站在这儿。阿们。那注意，我离开很久以后，你们会发现那是真理。阿们，是你们的信心做成的那个。赞美归给神。我爱他。他何等的奇妙。我们为他的良善全心的感谢他，对吗？那朋友们，我们等一下，这是那你们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那你进入到，哦，这太奇妙了！你觉得好像要被提了一样。哦，那直到有一天要带领教会进入被提的圣灵灵膏，就在这里，这是多么的伟大！那些正相信神的人，为狂热分子和圣滚轮的，也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印证了他就在这里。看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迹象在他们前面，证明了神与他们同在。阿们。我们多么的爱他，我们多么赞美他的良善，他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他是神。那这人站在这里的，这是病人吗？对不起，先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这刘毅先生，我不是有意要让你等着，那就是，我没法解释这个。那你在这儿，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他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如果你病了，他是唯一能医治你的那位。那如果是财政上的问题，他是唯一能支持的；如果是家庭的问题，他是唯一能把问题搞清楚的那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一个神圣的恩赐，如果他说同样的话，就像对着井边的妇人说的，他知道那妇人的问题在哪儿。那 我想问这群的会众，那站在这里的人，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刚才有件事儿发生在了会众中，他去到了会众里。如果圣灵拿去这个对我来说陌生的人，其实他来这里的目的，那你们每个人现在都会接受吗？那你会相信我告诉你们关于主耶稣的真理吗？你们愿意吗？这是真的吗，先生们？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一生从未见过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对你一无所知。那么如果有什么事，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神会让我知道有关他的事的，那这就必须是从神的手来的，对吗？那教会众，那这个我要你们持守着道，那你们在这褥子上生病的，那不管你在哪儿，那如果我能为你做一件什么事来医治你，我多么想要下去这么做，但我做不到，我没法做到这个，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得到，而是你对神的信心。这里的每个罪人，我多么想出来拯救你，但我不能，那是你自己对神的信心。你的救恩在哥哥他已经复兴了，那里只那耶稣受死以后你就得救了，但你若不接受，对你就永远没有益处。你的医治是在哥哥他父上的，你现在不能接受他们。那小一个人可以在这里边那经过那说任何的话，但他并不能使他如此发生，但那神说的是那样的，那么他就是那样的。那里是什么我能够感觉得到？那我这里的弟兄们，那现在是离开这个体育馆的时候了，那这是为什么？我想让人群那进入到一个地步，使我能够感觉到恩膏正确的在每个人的上面。那我关心你们朋友，我要你们痊愈。那里就是，那里是某人的母亲，那今晚我有一位亲爱的老母亲在祷告。那是某人的妻子，今晚我有个妻子在祷告。那某人的父亲，我父亲已经离世了。某人的弟兄姐妹，哦，愿神帮助你们朋友。那借着传讲神的道，那借着看见神在运行，那你不愿意相信吗？我要说服你对神有信心。那当我尝试，那当人群变得昏暗时，那无法解释这个，甚至都无法知道我的声音是不是正确的传到了你们那里，但我相信的是的。那对这个人来说，先生，如果能再走近一点，有人在你后面往同一个方向在拉动，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正如我说的，神知道我们俩，知道我们的一切。那你们注意到在台上有个人，那台下就多少人得了医治吗？是因为他们的信心，瞧，他们的信心做成的那个。那你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你从另一个城市来这里，那你的病是在你的后背上，那他告诉你，那是你后背上的一块那破裂的椎间盘，没错。你相信主耶稣能使你痊愈吗？那我听见有人叫你 Hugh， 你的另一个名字叫马丁，没错，对吗？好的，去吧。那现在结束了，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你全心相信主吗？那就在你们所站的地方，让我们，那我要你们为我做件事。你们每一个生病的人，那请你们互相按手一会儿好吗？那各处的无论在哪里，对的。那我知道神荣耀，那这一切的事，神刚医治了一个坐在那儿的人，你的手，他们按手在对方的身上。我们的天父，我们斥责一切黑暗的势力，撒旦你被打败了。今晚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圣灵的权柄和复活的主耶稣的大能抵挡你。这群信徒来到全能者的面前，撒旦出来，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每个神同在中的人，你被打败了，离开他们，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站起来，为神伟大的荣耀大能而赞美神。